各位弟兄姊妹好，好快的到了最后一课，最后一堂课，这次有好几个，有三个没有办法讲，但是我想我们教会每一年都在做，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哈。但我们最后这一堂呢，我想要讲到怎么样在夫妻中呢来解决彼此的冲突，或者是可以说来解决彼此的这些分歧。那我们晓得，就是在这个夫妻这样亲密的关系里面，这个冲突呢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为呢，就说你每一件的决定跟使用都会影响到对方，就像如果金钱你多用一点，对方就要少用一点，所以那你说你煮的这些吃的菜你喜欢咸的辣的，对方如果说是不喜欢的话，就会影响你很多的生活习惯，也是会影响到对方。所以不要以为说夫妻呢吵架夫妻中间有冲突是一个不属灵的表现，或者是一个不能够让人家知道。我觉得我听到这个 Billy Graham 他说，他们以前呢小孩子小的时候呢，或者是在小孩子成长中，他们就觉得夫妻有争吵的时候不要给孩子知道，他们都是到房间里。我记得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受到这样的教导。但是后来你们知道他女儿离婚嘛，那他后来他就说可能他是错了，他觉得应该让孩子看到说这个父母有冲突是很正常，只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冲突，让他们觉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其实很多调查也是这样觉得，一对那个幸福的婚姻并不是说没有冲突的婚姻，其实没有冲突的婚姻是怎么样，是神话，不可能的。要么就是没有冲突呢，就是说两个人呢就是避开一昧的忍受，并不能够产生这个亲密的关系。事实上呢，就是说怎么样解决这个冲突才重要。然后说，你如果问我说，你跟左牧师是不是还有冲突？我可以告诉你，还是有。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观看一对夫妻，他们将来能不能美满，能不能长久，是要看他们懂不懂得去处理中间的这些不同。那其实这个处理冲突呢，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学习。特别很多地方呢，我们要让他养成一个习惯。我们只会说你要养成习惯，好像怎么样子尊敬年长的啦，或者是要有整洁的习惯啦。但是我们比较少教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把我们中间的不同，把我们中间的这些这个情绪上面的愤怒，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解决，怎么样养成一个习惯。所以我其实今天想要讲的就是说，可以的，我们这个要注意，有冲突并不是坏事。其实有冲突呢是让我们成长，两个人不同的地方，或者是说坚持自己的方法是对的时候，一定对方有他的理由。那如果我们能够虚心的去探讨，然后两个人想办法来解决，两个人都会成长，而且会使我们在公司里面跟人家相处，同事的相处，教会弟兄姊妹的相处，也使我们能够懂得怎么样去与人来交流所以如果那个夫妻有冲突的时候呢，我这里写的就是说会变成你的成长的点，如果你不去解决它，那是使你们彼此中间的关系呢就变成有裂痕，裂痕久了 就不去处理的话，慢慢就成为大的问题，甚至于成为苦毒，伤害。所以呢，每一个，其实每一个分歧点，每一个冲突，每一个争吵呢，都是我们一个选择，我要选择要不要去解决我们中间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当为是一个挑战，是一个对我们好的，我敢说呢，你夫妻的关系一定能够更亲密，而且呢，能够借着如此呢，彼此的扶持成长，就会让神让我们有这个婚姻的一个很好的目的能够达到，而且别人能够看到，哎，我们两个这么不同，但是仍然能够彼此相爱，孩子们也会学习。所以我想第一点呢，我是希望说我们不要怕，也不要因为有了冲突就好像觉得我们的婚姻没有办法，我们就是不能够解决的，或者充满了失望。那我这里列了几个会引起冲突的原因，主要是就是说能够让你去想，去反省，哎呀，说我们两个现在中间有这样的争吵，有这样的冲突分歧，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样子呢？那我第一点就写自卫，很多时候会起冲突就是说责备，就是要保护自己，推卸责任。那这个也是老我的本性。我们知道亚当跟夏娃吃了那个分辨树上的果子以后，当神来问亚当的时候，他怎么讲？我看到这个在这个创世纪三章十二十三节里面，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子，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那神对夏娃讲的时候，夏娃说：“那蛇引诱我。”所以人犯罪以后，第一个呢，就是把那个责任推给别人。那我们中间夫妻呢，会有这个冲突，常常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自我保护，推卸责任。如果好像结婚比较多年的夫妻，你发现，哎，每一次我讲什么，明明是对方错，但是对方一定要指出我的错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呢，在对方，就是说，如果对方承认了错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会把他当为把柄，所以对方就怎么样，他不承认。所以我们就说，在有冲突的时候，我列了这一点，就是需要你去想，为什么对方会，明明是他错，他还要拐弯抹角，都还要讲是我的错，他一点责任不肯负。如果我们能够去想说，诶，是不是我自己也是常常这样的，或者是他如果认错，是不是我会常常把这个旧账，或者他错的地方呢，常常把他拿来当一个责备他的地方，使他不愿意认错，使他一定要遮掩他的过失，所以让对方每一次有冲突就说都是你错，跟我无关。所以这个常常是冲突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不能够解决，就是每一次都是你有那个自我保护。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了好几次啊，就是说夫妻彼此之间的这个不同。那我们很明白，就是说我们从不同的家庭背景来的，我们有各种不同的个性，互动中的不一样啊，那个就是说这个快，个性快的啊，跟一个性格很慢的啊，还有价值观呢，我这里写了价值观，一个对钱很省的，一个常常花钱不去计算的，这个一定会起冲突的。还有对一件事情的期望的不一样，在这些不同中，当然很不容易呢 取得一致的意见。那这个提出来呢，不断的说，哎，你就要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那这个原因呢，那就会想到说，至少你不会想到说是什么呀，对方不爱我啊，一有冲突啊，一吵架就觉得对方不爱我啊，你可能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也不见得是对跟错的问题啊，所以你不会因为一下子有这个结论说啊，对方不爱我，对方就是不体贴我，就是个自私，你马上就把它定下这个判断，就不会想说要去解决，或者是马上就觉得不可能解决的。第三点就是我这里写的缺乏安全感，或者事实上在家庭中就觉得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肯让步。为什么这种人呢？常常也是要争取说家里要做主。当然我希望我们基督徒已经知道了哈，我们在上一堂课也讲，我们要尽量让先生做主做头，不容易的。为什么肯让他呢？乃是因为知道先生上面有一个我们的神，他会为你伸冤。但是如果在这种情形知道，你发现有一方一直要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要争取做头呢？为什么什么都要听他呢？从另外一面来讲，事实上他很没有安全感，事实上他不被你尊重，或事实上他常常觉得受了很多的委屈，所以他要争取。如果在真的有爱中啊，真的有安全感中，他不需要争取啊。第四个呢，就是外来的变动跟压力。很多时候可能你们夫妻中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大家也处得很好，但是呢，外来的变动、压力，这里有讲说，好像突然失业啦，啊，生重病啦，意外啦，这些呢，也会引起再次的冲突。像我跟总牧师这几年，我们也有很多冲突哎，因为我们面对了一个新的挑战。嗯，对我们来说，去中国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对我来说太大的转变了，太新，太多的挑战，对我来说很多东西要适应，天气啊，人啊，环境啊，所以在这个赶车赶飞机啊，两个人整天呢，可以我们每一次一个礼拜里面两个人就是在一个房间里面，一张桌子嘛，我们住的这种三四流的旅馆里面最多都有一张桌子，两个人都要准备课，用同一个房间，同一个洗手间，同一个镜子，你可以知道那中间啊，好多人，好多太太跟我说，我好怕我先生退休，一个家变了两个人都要管。我弟弟前阵子退休，他因为就没有这么多事了嘛，所以他看到家里，哎，这里要管，这里要改，那里要改，以前呢，家事行太太都在管理的，这个时候就会有冲突了。但是你要知道，人生有好多阶段啊，孩子来是一个新的阶段，孩子上高中、上大学，你要空巢，退休啊，然后这里所说的家里如果说有意外、有重病等等，都要重新调整。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们本来非常幸福，夫妻非常好。就是有一次台湾那个这个突然间这个有风暴，然后他们家的那个电线掉下来，他有两个男孩子，这个孩子都只有在小学，他这个哥哥呢就看到电线掉下来，他不知道那很危险，他就去要把它拿开。结果就触电了，弟弟看到哥哥这样子呢，要去救哥哥，就两个一起电死，就被触电死。哇，你可以知道这个 这个意外使他们夫妻本来非常感情非常好的两个人都不知道怎么样面对这个中间来的这个冲击。那平时可能也没有养成习惯，所以呢一个太太跟他两个人在伤心之中，太太就没有注意到先生的需要，先生也觉得不能够跟太太谈，一谈起来就是哭什么，结果最后先生没有办法，因为他也受不了常出去，后来婚姻就真的发生了问题，有了第三者，因为先生在那种情形之下不能够从太太身上得到帮助之外，还每一次一谈起来就自己更受不了。所以我们是要学习怎么样去面对我们一些变动压力，所以这个就我一直觉得真的有需要去养成夫妻怎么样去解决中间的这些冲突，因为你一有压力来很容易就起冲突，有一个大变动你就很容易起冲突家里突然间有一个人生重病呀，这父母或者母亲呀，他需要长期你来照顾的时候，很多地方这些冲突怎么样子懂得两个人能够坐下来谈能够一起祷告，这个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但是如果我们平时没有这些操练，你就是到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做。我想为什么教会要有来教导这些，其实就是希望我们在生活中去学习。所以我在这里第一个就想到说，你怎么样能够防止这些冲突的一些小小的建议啊。其实呢，冲突跟对对方的不了解很有关系。你说要了解一个人，在每一方面去了解他不是这么容易是要经过很多的沟通，要么就有很多特别的事件出现你才会知道。但是我觉得最要紧就是常常要保留时间彼此交谈。我在沟通那个时候那课里面常说真的要有花时间，特别是很容易使这个婚姻起那些紧张的因素，好像怎么样用钱啦，我们时间怎么安排啦教养子女上面，好像特别是在教养孩子的这段时间，我们是怎么样要很严厉的让孩子守这些我们两个都同意的规定呢，还是要比较去注意让孩子能够自由发展呢？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沟通彼此同意，所以发现孩子有了问题了，学校有了老师来通知了，或者突然间他功课这个拿回来成绩单很差了，这个时候两个人呢就会不会说你怪我，我怪你说你没有好好管他彼此怪来怪去，乃是因为平时有沟通，就到底我们哪里错了所以这个夫妻呢很要紧的就是你一定要保持一些时间来沟通。那可是有很多人说根本现在没有办法通，我讲什么对方呢都是不同意，或者是说对方不跟我沟通。那我上次讲了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他心情好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他乐意想要讲的时候那你自己，我觉得我们知道的人我们自己愿意比较谦卑下来来听他来真的是迁就，如果真的不行就找好的时间很谦卑的跟他说，就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中间有什么，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呢，好像每一次讲话你都反对或者不愿意跟我谈我们如果肯有这样比较谦卑的态度呢，我相信对方呢会愿意跟我们谈的。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对方呢好像在这个不愿意处理这些问题，或者是不愿意去跟我们 好像有沟通他的意思，或者我讲话他也不是那么听，每次做什么都好像跟我捣蛋。这个时候呢，可能呢，沟通跟这个怎么解决冲突呢，可能都要放在后面了。第一件事情呢，很可能对方呢对你有埋怨，或者是曾经有伤，你给他的伤害，他对你有恨。这个时候很要紧的，要去反省啊，要在神面前求神指示你啊，要饶恕对方，或者是要求对方的饶恕，才能够有办法恢复你的沟通，恢复你怎么跟他解决冲突。因为如果你对方的心中一直有不饶恕你的地方，或你使他受伤害蛮深的，如果不先饶恕的话，这两方面都做不起来。那我想很要紧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神要我们真的二人成为一体，神要我们在我们的婚姻中能够荣耀他，也要让我们能够从这个一体中能够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愿意听话什么是主的羊呢？主说听我话的所以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愿意谦卑我们可以真的放下自己的面子了。有的时候是不能的，但是呢，你要去求神，让你能。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平时有些沟通，把这些容易使我们出问题的，能够就是说让对方跟你都有心理预备，都知道对方的意向，对方对这件事情想法，特别能够明确的使彼此能够了解，好像对一些家务啦、孩子的分配工作啦，真的就是大家能够清楚。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个忙啊跟压力之下，两个人就吵起来。好像说我有时候就看到说，今天你应该去接孩子了3点多钟孩子你要带他到去弹钢琴了。对方说不行啊，我早就有 appointment 了，我要开会了。那做太太就很气，他说我早几天就跟你提了，我记得好像提了这个例子。那么就是因为没有明确讲，没有提醒他写下来。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特别像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大家都太忙，压力太大，事情太多，所以如果能够有一找时间可以避掉很多不需要的冲突。很多人说夫妻中间的冲突常常不是大事都是一些小的事情，但是这些小的事情如果不解决，业绩就越大，业绩本来从不满就会变成仇恨，就会变成极大的伤害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不要小看这些小事情。那第三点呢，我们就要来讲到怎么样去处理真正的那个问题。那我是想说很盼望就是说能够养成一个习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当两个人呢有争吵的时候，有不同意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这时候常常怎么样，心情好不好？一定是有一定会生气嘛，情绪都是蛮高涨的。这个时候呢，真的很要注意自己的情绪。那在高涨情绪的时候呢，你要解决中间的不同真的很难。常常这时候就会怎么样，就会专制，你听我的就是了，就是这样去做一定可以的。 那另外一方不同意，明明看到他的这个建议里面有很多不对啊，不能够去做啊，做了会伤害孩子啊。所以在这高涨情绪的时候呢，最好就是说不要去，一定要去决定怎么办，我决定对方一定要跟从我，或者是我跟从他，而要用理去讲。其实如果这时候你去用高压要怎么样，或者临时两个人去决定，常常决定出来的东西也是对事件不见得有益处的，然后因为不见得有益处，有很多不好的后果，然后又就会怪来怪去。所以我是建议，也是我们家常常实行的，就是说两个人呢发现哎，情绪很高涨，越讲越激烈了，要吵起来。这个时候呢，最好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就有个规定，平时关系好的时候就有规定说哎，当我们两个情绪很激烈的时候，要快争吵的时候，最好能够有个记号。像我跟儿子是一个也是事情一定要很快解决的，或者是说他也很会就是用很多理由要说服我的，然后我就会越讲越激烈，后来我们就发现这样很不好，所以后来我们两个决定说，如果你觉得不能了，不能再讲下去，就只有吵，大家就举个手就知道停止了，大家回去自己房间。那我跟总牧师因为很多年了，我们有默契很多，所以他每次就会说，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我需要冷静一下。如果我们预先没有这样的话，会很气，你想逃避啊，对不对？一定会的啊，你又想不负责任啊，哇，这个时候就会讲出让他受不了的话。其实人在情绪高涨的时候所讲的话很伤人的，因为你那时候就为了要逼他啊，能够要做你要他做的事情或同意的时候，总是会把那很恶劣的很不好后果的告诉他。许多的太太会告诉我说，先生打我啊，那我说主要的原因呢，我是说虽然呢你没有打他，可是你所说的话其实比刀还要利，刺在他的心里面非常的严重。那我们也不断的讲，就是说女人呢就是口才好比较多哈，要反应很快，那男的是比较会要想一下，他比较不会，就是说没有道理而讲出来，所以就是会慢。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了。所以在这个冲突里面，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处理自己的情绪，就是说在这个大家都情绪很激动的时候，不要处理这件事，或者是说好，如果说是很紧急的话，好吧，让对方觉得是很好的，让他去做好。那如果我们平时，我们刚刚所讲的，我们平时有沟通，不会很多大事，会出大事的，一定是一个小的事情。其实那些负面的情绪你虽然说我们暂停了，大家回去自己的房间，大家去做自己的事，但是你还是气得要死啊！你既然已经为了一件事情不和且意见不同。所以真的要懂得疏散自己的情绪。其实生气并不是一件错的事，其实生气是我们人的本性的一个表现。你为什么会生气？你就觉得不对嘛，或者不公平嘛啊？那我们再三说，老师主耶稣看到圣殿在做买卖，他也很生气啊。所以对不平的事情生气很正常，生气也是我们这个生理上的一个本能，对我们认为错的 不公平的事情，我们会发出来的。所以说呢，虽然两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你不要说回到厨房的时候就什么，把那个碗筷东敲西敲了，噼里啪啦的哈，把那个气发在，就说对方我会听到的，这样也是不好。我自己觉得我们有很多方法呢，可以疏掉我们的这个情绪的不满、暴怒等等。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方法，也是基督徒啊，如果能够学这个是非常好。懂得怎么样呢？到神面前去倾心吐意。如果你看诗篇73篇，回去学习这个，真的把你对他的不满都告诉神了。这个很重要。然后说呢，你不告诉神，神也知道。不过当你讲出来告诉神，你会发现很奇怪，我们的神他说怎么样，对我们的祷告他是侧耳听。你会发现他听了，而且他呢，真的当你这样跟他说的时候，他会来帮助你，他会让你看见到底是不是自己有错，或者是他会让你知道怎么样子去处理这件事情。学习跟神倾心吐意是一个基督徒特有的权利，太棒了。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神还有耐心，还有智慧，还有爱心。你可以在这个倾心吐意里面，把你对对方怎么那么自私，那么专制，都可以告诉神了，把你不满都告诉他好了。73篇里面那个人不是说恶人怎么那么好，吃得又肥又胖的，是不是？那像我这样的人，这么敬畏你，为什么我的遭遇不好呢？告诉神啊。很多时候这个是我们对配偶的一些不满意的话都在那里面哦。然后呢，如果我们把这个能够两个人在情绪很高涨的时候能够不谈这些冲突，然后我们约定时间地点啊，心平气和，有理性的来讨论。特别呢，两个人呢常常发生冲突的那些事，或者是就说这个冲突这个分歧非常伤害自己的，会让自己感到很委屈的，我不是觉得应该提出来跟对方来讨论。然后在第二点上面，就是说你要在真正解决你们争执的问题上要注意了。盼望是就是说你要针对问题。我发现就有说对方呢跟我们很好，真的坐下来要谈了。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对太太要注意一件事情，不要东拉西扯。我觉得太太们，我们女的很容易牵引到另外一个问题。要知道说我这次就谈这个问题。我记得我每次跟总牧师要谈那个问题的，我很容易扯出去，他说 no, 回来，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一件事。那还有很要紧，就是说当我们要把这个我们彼此不同地方讲出来的时候，千万不要算旧账。说你看你过去就是这样就是那样，同样的哈，另外一个要避免对他品格的攻击，你看都是你。就用一个例子啦，说如果对方是一个不整洁的，或者是喜欢乱丢东西的回来袜子啊衣服啊乱丢 像这样的东西，你不要说，你看都是你妈妈没有把你养成这种习惯，攻击到对方的亲人，或者是会讲说，你看就是因为你这个习惯有头无尾，乱七八糟，所以你呢在公司呢就呢不能够升职，你永远就能保持那个位置。哇哦，这个你看他会怎么样？还能谈下去吗？不能嘛。所以不要人身攻击哦。需要您就常想，我要针对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不能够解决，是这样。可是我问您这姐妹说怎么搞的？你跟她谈，她有没有花时间跟你谈？她说愿意啊，但是我们谈不下去，我们一下子又吵起来。分析起来，差不多这两个问题很重要，要讨论事件。不要控告对方的品格。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我这里写的就是说很重要的要去找出这个两个人的这个界定这个问题哈，为什么让这件事情使我们起冲突。那很要紧的就是要知道对方的这个看法。为什么他会这样做？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又关系到我们以前讲的沟通。那第一，我就要做一个好的倾听者。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讲沟通的时候，我觉得要好好的聆听的重要。那聆听重要的，就要紧的就是说，你真的要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全心全意听他，不要中间插进去使他能够讲完。而且你真的要在这种时候要真的愿意以他的观点来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听人的话，因为不专心了，没有听好，是其一。第二，你听了你不是很懂，你孩子是什么原因，你可以来反问他，你是这个意思吗？我这个行为，或者哦，原来我那句话很伤你的自尊吗？让你受伤吗？ Make sure 是这样的事情，是话呢，还是你这个语气呢，或者是你的这个处理这件事情的快慢呢，或者是事情的本身呢？如果你能够分清楚，就能够更能够明白他为什么不能够同意你。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让他讲完，然后问完知道，哎，这件事情他为什么不能同意，这件事情是在哪一方面出了毛病，然后呢你呢要做一个很好的倾诉者。这个倾诉者就是说你也要比较坦白，你要告诉他为什么，但是在这个中间我为什么觉得我这样做比较好，为什么我需要如此。我记得我跟总牧师曾经为了赶这个车子啊，赶汽车也好，赶这个火车也好啊，特别那个火车跟这个要走很多的路啊，就一下子上楼梯下楼梯，然后还要再走，然后拖着行李。我记得有一次，哇，他就拼命的快呀、啊、快呀、啊、拼命叫我要快呀、啊、可能都要来不及了，再不上去等一下火车要开了，然后拼命叫，那语气呢，你知道他一急起来那语气当然不会好了。哇，我也很生气，其实我呢已经尽力了，但是他看不出来，他一心呢只是想到啊，火车再不上去就要走了。当然因为我跟他多年了，所以我很气，我也没有讲话。等到我们上了火车，因为那火车要坐很久，大家心平气和了， 哦，看看外面的景也很好了。那时候我就会告诉他，我说你知道吗？你刚刚那个语气一直叫我快快快，你知道我有多难过？他说是啊，我也很奇怪，你为什么跑那么慢啊？我急死了。我说你知道我已经命都没有了。我跟他讲，我说我真的老了，我真的跑不动了。我就真的，他真的说啊，真的你跑不动了啊？我怎么看说是啊？我就看到你没有在跑，你是在快步走而已，所以我叫你快啊快啊。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他那个时候才体验到，原来我不行，我这体力真的不够了。那我们这时候两个人，他真的看到说，哎呀，注意到了。你知道两个人生活太久，有时候不会注意到，特别我们因为大家管自己的事情越来越多。我就跟他说，真的，我现在越来越不行了。我们那时候那我们怎么办呢？他说怎么办呢？不行啊，如果我们迟掉了一班火车或一班汽车，那人家在那边等我们，人家都是开了两三个小时来等的，怎么办？我们就商量咯。我跟他说，我相信我说啊，我回去以后我要多运动，我尽量努力啊。但是呢，我相信也好不了太多，怎么办啊？董事就说，诶，那我们怎么办？好，以后呢我们就定早一点到车站，宁愿早两个钟头。因为他太 efficient 了，他就常常排得太近了。但是我就是很坦白跟他说，我真的不行。这个对我，而且你这样催我，我又觉得又笨又老又没力气，就更觉得自己不行做这个工作了。让他能够体会到我的苦衷，然后两个人觉得哦，所以以后我们都是找好几个钟头，到了飞机场，到了这个火车站，汽车站，我们说我们宁愿在那边等，找一个地方喝茶啦，我们说反正我们在那时候就可以聊聊啦，也可以看圣经咯。对，也不会浪费时间，两个人就想要怎么样来改进。因为以前总是就觉得这样太浪费时间了啊。那么在我这样不可能的情况下就改变嘛。差不多如果有一方说怎么行，你只要你努力一下嘛，那就糟了啊。所以就是说我们能够体验对方啊，如果我那时候在讲话的时候我就拼命的批评啊，你多自私啊。你是男人嘛，你比我高嘛，你每一步都比我快嘛，哇，大家就会吵起来。所以我们就是说，我想呢就是要在这个沟通里面，我们不要指责对方，我把我的困难，把我为什么我做不到，好，我们告诉对方。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要去指责对方使我不能，其实 no， 你不要说是你讲的话所以我会这么生气，我为什么每次会这样对那么凶，是因为你讲的，你先对我凶，这就是控告啦， defense 啊。如果这样，那就两个人就一直吵，你要不要和好啊？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说，不，我讲我自己的感觉怎么样，我哪个地方软弱啊，对方就会提，然后对方也把他的观点，为什么他会当时候这样的啊，让你来体会，所以呢就不容易吵起来。所以我赞成就是说，在这个沟通，你的观点，你的问题，找出这个我们这个问题在哪里啊，怎么样能够合作啊，怎么样能够一起同心来把这个我们两个人的家做得更好，我们的感情能够更亲密。特别在处理孩子事情上啊，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争执啊，所以在这些 争执里面其实都是为孩子好，不过每一个人只看到自己那一方。但是我常想，如果我们能够养成一个习惯说，哎，我们坐下来谈，如果你觉得我没有时间，其实啊，如果我们肯业养成这种习惯的话，然后能够在那个问题冲突不同的地方、争执的地方、分歧的地方，更多的来解决，你就会发现这个你们的冲突就会越来越少。那我也讲到说，那么在这个中间里面，你去找出呢，彼此呢都能够接纳的，彼此愿意让步的，愿意呢共同来接纳。最好呢就是说利益能均匀了，因为其实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不要老是要对方来迁就你，完全来迁就你。这个久了，即使对方灵性很高，很愿意忍受，久了还是会不平衡。真爱对方不是这样。我们不断地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嘛。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想到说，我也要让对方觉得能够做得到的，还愿意的。怎么样能够在这个中间来取得彼此都能够得到好处，对彼此都有增进。我刚刚也在说，如果有一方硬是不肯，这个时候呢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呢就是自己呢要更多的忍耐，然后也想尽办法是使对方呢能够看见。那在这个中间，就是我刚刚所提的，你先谦卑自己，找出对方是不是对我们有不满。另外一个，暂时对方还是没有办法知道你的观点，或者根本做不到，那自己呢真的愿意就比较受苦一点，辛苦一点。这也是我说婚姻呢是一个冶炼我们的过程，接纳跟我们不同的人的一个机会。其实很多我们的缺点呢，我们的个性上的那些要除去的地方，是借着很亲密的关系，借着婚姻，因为你逃也逃不掉，你知道你不可能离婚的。如果能够有这种共识，我要跟这个人一辈子，所以我一定要去改进。你愿意放下，你愿意花时间。老实说呢，两个人会结婚呢，一定曾经相爱过，一定曾经好好也吸引过。彼此非常的吸引，那这个时候呢，你真的要想到对方的好处，更多的去回忆，其实很多人说夫妻的两个人到了要来离婚的时候，他们那个帮助的人常常第一件事情要他们回忆他们当初怎么样爱对方的，多多去想对方在家庭中的贡献，在你婚姻中的贡献。那我讲的这个方法还是要去试着去行，因为当你去行的时候，发现还有些东西还是不可能做到，那么要不断的改善跟调整，盼望呢这样你会养成一个习惯，使你们两个人中间的冲突越来越少，借着这个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呢，你更多的去了解对方。那这堂课已经到了最后了，那我本来的题目就是同心同行，那最要紧的跟谁同心，跟谁同行，跟你的配偶，但是最要紧的两个人要跟神同心同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最后呢，你 你才能够真的完全跟你的配偶呢，真的是能够越来越重新，越来能够在人生的这个道路上呢能够同行。更要紧的，借着自己不断的化解，不断的跟配偶的在一起，使自己能够越来越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好，那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好吧。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拯救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有罪的人，如果不是你自己的救赎，是吧，我们没有办法谦卑，我们也没有办法接纳别人跟我们的不同，我们更是没有力量去爱我们的配偶，是吧，我真是谢谢你，愿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知道，若是我们肯靠着你，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的，我们更相信，如果我们肯靠着你给我们的爱，你那牺牲的爱，你那大能的爱，你就会让我们夫妻的关系一天比一天更美满，让我们能够同心同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旨意里面，能够借着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夫妻关系，能够在外邦人中为你做见证，能够使你的名借着我们的婚姻能够被高举。谢谢主耶稣给我们这段时间，特别感谢你给孩子有这个机会，主，愿你自己祝福，愿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我们的救主。谢谢主，这样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自己的名，阿们。